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文贵报平安直播。今天的主题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如何和毁掉中国。近几天来，国内的各方的朋友和我联系非常之多，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对这个问题，对我和爆料的这个问题的担心，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一重要的组成部。通过这些天来，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心和担心和我的联络，我强烈地意识到，自从我爆料王岐山和傅振华这些盗国贼开始，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国内国际上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前所未有。在我和这些朋友的沟通了解和对话当中，确确实实我感受到了这件事情对国家、对这个民族影响意义非凡。我现在看待任何这个有关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去考虑。就像前天晚上，一位老领导在北戴河给我打电话，老人家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件事情引起的分裂和这件事情引起的严重的后果，说已经不是国际条所能控制和影响的范围之内了。而且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当局者是掩耳盗铃，政治鸵鸟。鉴于此呢，这位老领导给我提了很多的建议。在这个北戴河即将开会啊，这些退休的和在职的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委员们都相继北戴河的时候，而且大家都在会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我需要澄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知道王岐山和我这个事情的恩恩怨怨，我不想一一累述，我只想说的事情，任何一个想了解这个事情本身的人，你们可以了解从这个案情，从2015年1月10号抓捕我的员工，抓捕问询边控啊，6000多员工抓捕问询270人，那么我的家人18人。和我的家人亲属啊，被监控也达几百人。那么所有的这些被抓的人，绝大多数99.99%，只有几个人出来之外，都在国内待着。这些被抓捕的时候，所有的抓捕者都是一句话，这是习总书记批示的，你们完了，习总书记要把你们全家都灭了，公司全灭了。那么后来进去审问的时候啊，当时说的罪行是涉嫌组织黑社会犯罪，由北京市公安局刑一和中纪委啊成立的专案组，纪委加公安，这个专案组组长是傅振华先生。那么这个抓捕当中都是以习主席的为要抓捕批示为名，在审讯当中啊，每次都会提到，几乎每次我的员工和家人说，这都是习主席提的，习主席把你全家给灭了。是后来又开始了所谓的骗贷罪、骗贿罪和这个什么洗钱罪，什么这罪那罪，各种罪行都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来发生一系列的事情。我的员工和家人受到了巨大的折磨。那么这位老领导呢，明确地告诉我， 说这件事情是抓李友开始，是抓李友开始啊。这个李友进去以后，李友进去之前是先和纪委和公安先联络好的，联络好的就说是所谓的从广东由那个范一飞的小情人陈华这个陪同和多个情陪同在广东东莞躲着的时候，和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联系，和当时的王岐山书记连络上，联络上以后和傅振华联络好，说回去投案自首，算李友投案自首，然后检举揭发所谓重大政治这个造反案件啊，包括所谓的这个马建的重大腐败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李友回到了北京。当天李友交代了马建副部长所谓给他这个受贿他1亿等等郭文贵合令计划的案件和郭文贵和这个钟永康的案件。王岐山书记当即和习总给习总书记写了报告，当天下午写了报告之后，习总书记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批示啊。从此王岐山拿下了这个尚方宝剑啊，这个就以此来到处在会上宣扬，这是习总书记批示的啊，这是习总书记要抓的，因此给所有的专案组都造成了一个印象，这是习近平主席批示，而且这是习近平主席要抓的。这是为什么专案组抓捕时也说这是习主席批示的，由纪委由这个公安来办案，你们全家成亡。从这个老领导的口气当中明确地说道，这是王岐山和傅振华一手导演的这么一场戏，抓起来之后，这个问询我们员工的绝大多数案情都是要问到我们家人和员工见没见过吴官正，见没见过马文，见没见过马建副部长，见没见过令计划啊，见没见过这个北京的领导啊，主要苗头是审讯孟辉清和马建和我们家人员工的关系，主要苗头对准了马文，还有吴官正书记，还有何永福书记。那么所有的问询当中都是涉及到了这个孟慧清啊、马建副部长他们的下属高辉处长，还有南永平安全部长期在我的办案的人，是苗头直接对准了啊，直接对准了就是吴官正、何永书记、马文书记，还有马建副部长，牵连到了张越书记，牵连到了这个孟慧清。就这个案子主要是王岐山和傅振华为了销毁证据啊，想办法做掉吴官正、做掉马文、做掉何勇和孟慧清、马建的所有的一个独立案情，而且非常之明确啊，傅振华和王岐山就是要把我全家整，叫公司全部资产啊交给中建投，这是当初定的方案，这是老领导明确给我说的。那么现在我呢跟所有被抓起来被询问的员工和家人的交流当中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有关人和部门想去证实非常之容易啊，只要去看卷宗啊，看这个整个审讯笔录，把当事人叫在一起一问，这就可以澄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老领导谈到了关于我爆料的王岐山和傅振华等的事件，老领导深信不疑，事实只有过之没有不及，而且老领导认为现在这个国家还有政治领导已经被王岐山、傅振华等绑架，他已经有了更多的担心，其中的担心就是他了解到了王岐山、傅振华等纪委加公安的过去5年反腐的专案组所有的苗头啊，对准了现在在世的政治局常委和现任的中局常委以及各地方的省级和大员们，而且这些人啊，这个有的人是被抓捕双规和撤职，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被抓捕双规的正在任职的干部，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计划，就像当年李友和卫星所谓的叫政治毒丸、经济毒丸计划一样，他们是有计划的实施了对这个过去现在的所有的官员还有大老板商人们进行了所谓的犯罪 啊涉嫌反腐当中的各种犯罪线索的调查和整理。据这位领导说，他的原来的下属啊已经多次向他告知，他们王岐山和傅振华做的这些事情啊超出了所有的现任政府官员的想象，因为这些证据是他们未来这个在政治上保证自己家人和自己安全的，这是他们保命的东西，同时也能达到绑架国家政府、绑架这个中央某个领导人、现在的总书记和未来的总书记，而且对各省各地公检法司各个部门不听话的人啊，他们可以说是有一剑封喉这样的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就是保证王岐山、傅振华未来不被这个下一任的纪委会、下一任或者说他真正的离开这个岗位之后不被清算的他们的核心的材料。那么这位老领导担心的事情，这些材料如果王岐山、傅振华他不在这个职位上，谁来管理这个资料？这些资料王岐山和傅振华有没有拿到国外去？拿到国外去他能不能控制得了？谁来帮他控制？另外这些材料会不会被敌对国家、敌对组织、别有用心人得到，或者暂时不被得到，未来被得到，怎么控制，怎么办？这个问题确确实实，他的想法确实是不同的观点，对我也是个重大的冲击。而且这位老领导很身体也非常不好，明确的说现在整个国家就服务于这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的野心啊超出了想象。他认为我对这个盗国贼的形象和比喻这个词儿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他对我郭启桥也是非常认可的，他认为这也是这几届政府和国家追求的政治反腐、社会经济的目标，他认为这都是相向而行的。但是他认为他恰恰的戳痛了盗国贼们的心窝子，所以呢他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2015年的这个股票市场的金 A 股的这种经济危机啊，股市暴跌，这个股灾的背后操作一定是王岐山和王岐山相关的人。他谈了很多的观点，最后我告诉他说，我说老人家你去想一想，一战之后当时啊这个比利时和法国的这个政府突然间去接管了德国的一个叫鲁尔的地区，因为一战德国要战争赔款，为什么比利时、法国正在可以每天拿战争赔款要去接管鲁尔地区呢？因为鲁尔地区是当时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是德国的经济和的心脏。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这个鲁尔地区的货币啊贬值，通货恶性膨胀，当时比利时和法国就不要你的纸币了，那都是不值钱了，因为这个通货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这个债务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他们要的是当时的工业产品还有它的资源。我当时的货币啊通胀啊货币和这个贬值和通货恶性膨胀多少倍呢？100亿倍，不是100倍，也不是1000倍，也不是10000倍，100亿倍。那么所以说比利时和法国接管了他这个鲁尔地区，让他来用这个实际的生产的产品来赔偿战争一战的赔款。后来是他们德国在用土地租金合同造就了马克，他逐渐的将货币和恶性通货膨胀解决。但是这件事情给魏玛共和国之后培养出来希特勒铸就了根本性的条件，根本性的条件。这个很多这个研究世界经济的结合历史的都明白这一段事情。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那么很快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不是6块钱，也不是6.8块，可能是60、70、80、100，主要根源 中国有人在操作着这个金融的整个全面领域，只要是他要能想动手，就会一天之内就会造就一个2015年的股市啊，股市股灾，同时可以在迅速的几天之内让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严重的 QE， 也就是说印钞票兑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这个基本面确实是好的，因为生产力强，但是我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发展，或者说现在和这个市场和产品之间的脱离的关系严重脱离，和外汇之间的倒挂矛盾，和咱们的货币没有开放，分分钟钟就可以有人操作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下一个就是恶性通胀，恶性的这个整个通胀的结果，那就是全民剩下只有人吃人了，因为所有的房子纸币一毛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谁来操纵这个金融，谁就是背后的这个下一个中国的实际控制人，那就是下一个希特勒。老领导完全同意，我们相识了很多年，他对我的经济和对我这方面的了解和判断他是有信任度的，他非常之担心，他所以他说我爆料之后，他把所有有关海航、新华保险、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啊，这些和王岐山有关系的这些银行，他好好梳理了一下，他非常害怕。他原来他说他管这一摊主，做梦都没想到王岐山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处心积虑，他已经彻彻底底的绑架了中国的经济和所有的党员的隐私，他已经牢牢地控制这个党。后来他说到，这个经济和金融的控制已经是中国决定中国命运了，因为中国的军队它是需要花钱的，更重要的事情，中国军人的家属们一旦的经济出了问题，这些军队是受严重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资金的配拨啊，拨给都是中央银行、财政部、国防预算，这个是跟他们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金融市场有巨大的关系。他这才说到，原来王岐山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来已经规划了一个大的一个局，就是当时的江泽民书记啊、朱镕基总理，还是胡锦涛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主席，无法了解真实的状况，说这个金融的整个过去布下的这个天罗地网无人能逃，这又给了一个纪委的这个刀把子，让他这个刀把子和钱袋子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家的真真正正的枪把子，真真正正地控制了中南海的所有的决策，因为维稳、维稳费和社会的经济和 GDP 和这个现在每天在兑水的这个钞票和现在变态的房地产和中国现在是什么都不产，只生产仇恨的这种社会严重矛盾，和人们现在对这个法治、民主、自由这信息时代的追求，已经成了水火不容。所以，这位老领导说：“文贵，你的爆料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党员都应该看到，大家都在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一定会爆发。这是什么时候爆发？毁掉的是这个民族和国家。”一定是毁掉的是先是老百姓，因为恶性通胀的时候，你们手里的车、你们手里的房子，就像当年的德国鲁尔地区一样，一文不值，增长了百亿倍，你拿什么去买？你拿什么去还贷？你拿什么去买饭吃？你那一台汽车还不够你买几个馒头的呢？整个国家就进入了王岐山仇恨人类、仇恨人民这种设计的，进入了全民僵尸的时代，全部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这位老领导说，他也没有想到 王岐山书记通过中金，通过这些银行、海航向海外转移大量的资金，多年来利益输送，他非常是震惊。本来我7月17号我要是报的是另外的更多的猛料啊，明星啊，其他方面个人生活的，这位老领导说，如果你有金融方面证据，希望能亮出来，让北戴河的所有的同志们都能看一看。所以我临时决定啊，这个更改7月17号的爆料内容。那么这位老领导对这个王岐山和傅政华之间保存证据，处心积虑的为自己的这个5年、10年、20年的安全而设计好了一个能让这个党、这个国家啊随时处于危机甚至崩盘的这样的绝密信息，已经成了国家民族的危害。因为他放到了国外的时候，不管是你傅老三还是王岐山的姚庆、冠军、刘成杰、孙尧、姚明端、姚明山，而且都在拿着外国护照，不管什么情况你是无法控制的。这已经给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安好了已经启动的定时炸弹，这叫信息炸弹。所有的党系党员，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都在他威胁之中。这让我给老领导想起当年习近平主席和王岐山主席和一位朋友在杭州的小船上有一次晚上晚餐，晚餐后王岐山对习主席的评价，今天让我听起来毛骨悚然。就是王岐山走到今天和他对六四的看法，和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所谓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种宠爱，和对法国大革命的独到见解，包括他对希特勒本人的这种崇拜，以及他对女性的这种变态和对这种经济的控制，和他这个把李克强最亲信的朋友李克强总理和中央领导各级亲朋友以兄弟相称笼络在身边，然后笼络了傅政华等公检法一大批的兄弟相称的朋友，又给予了巨大的金融的这种支持，让大家跟他狼狈为奸，共同在大红坑里边最深层在那块成为一个集团。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不是随性而起。所以19大是他在酝酿当中必须控制的一个会议。而且王岐山的身体和傅政华他两个合作后在党内造成的绝大多数人对他的愤慨，无法无天的这种在党内对这个同志们的这种穷压和非法的关押和这个威胁恐吓敲诈拉拢利用拉帮结伙，大家都看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深深的知道只有永远在那个位置上才能保证他的女人、他的私生子女、他们犯的罪行不被清算，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放权的，他们一定不会放权的。所以19大要么让他随心所欲的达到他的目的，在各个领域穿插他的主要的啊他的兄弟们、利益集团们，或者你不能满足，他们一定会跟这个19大的其他领导 PK 在一起。那么本来我今天要讲的，在我上节目前的40分钟前啊，他们希望我今天不要讲，就是在北戴河的几个大领导和县领导的别墅里面，王岐山和傅政华所做的事情，通过国安和中央警备局我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关键之线索，这些关键的线索这是影响了这些领导人的隐私和安全，而且这些都有国内外的内外勾结，还有这是他们进行一系列的表面问候问暖啊，送粥送饭煲汤，然后呢给老领导所谓的和保密信息， 互相之间拉拢利用传信儿，然后呢互相的拉帮结伙，然后另外一个绳子有人专门给利益输送许诺，另外一个绳子啊有威胁告诉你家什么事被发现，另外一个绳子有人来了解你的信息。这一次的北戴河和十九大前，党内现在已经成了真真正正的北平湖战事当中的这个内部的情报战、保命战、保钱战和保自己的女儿、女人和未来的子孙们的战，已经不是文贵的保钱保命报仇了，是他的保钱保命保未来。所以我和几位老领导谈完以后，说的是文贵很沉重，因为这不是党的问题啊，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未来。那么我真的是很害怕，就是他们几个人叫他当了十九大的这个位置，总理、中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啊、军委副主席都被枪把子、刀把子、钱袋子啊，都外交都被他们给控制住。五年后呢，他们还要继续控制，他不会放弃。那这个国家不让他控制了，他就搞金融危机，把老百姓的钱给洗光了，甚至把中央七大领导人找其他理由给黑掉。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总书记如果不跟这些盗国贼们合作，他们一定会拿出来各种的武器，甚至是造谣，甚至是各种其他方面的信息来威胁我们下一位最高领导人。这是势在必然，没有一个人，不要说习主席，一百个习主席都不可能让王岐山、傅振华说你一辈子在这椅子坐，不可能。王岐山、傅振华下边的马仔、下面的一帮一群体都很清楚，任何一个人上来都会给他们算清账，他们会素以待毙吗？当然不是，不能素以待毙。这种突发事件在下一秒钟就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为什么老领导告诉我说，文贵全党没有人相信易珠宝范阳，包括给各地发到老兵的钱都去了哪里，你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说你说的绝大都是准的，易珠宝和范阳的钱转到海外，包括这些真正老兵的钱被地方政府瓜分掉进了谁的腰包，真正抓捕七零九律师的原因。他说真的是你都说到点子上了，这些事情实际在保护着一个重大的王岐山和傅振华等的纪委加公安的一个重大的盗国贼的利益，这些事情将埋下的这种社会不稳定和即将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威胁无人能知，无法预测。所以这位老领导很明确地告诉我，没有任何人怀疑郭文贵的爆料是真是假，因为上层都知道，没有任何人认为郭文贵是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党和对这个人民是一个或有恶心之为，也都清楚。我实在是被逼无奈，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必须的，我要把我的观点呢加以澄清。私仇和国恨是两回事儿，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两回事儿。我郭文贵追求的国旗条不会改变，一定是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我坚决的要求依法治国，反对以贪反贪、以警反贪啊、以黑反贪。那么现在我更加的坚定我国旗条的原则。那么接下来如果大家一定要当看到突发事件发生 国类似于国家绝密和机密的材料出来，也就是跟过期条有相隔的国家机密的信息，也就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习主席的利益这相关的绝密信息被透露出来，一定不是国门贵干。而且我要求所有的国内的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党内的同志和高层的领导，无论是下一步涉及到国家经济、国家政治、国家军事的重大的信息泄密时，应该认真的由大家组成一个独立的小组调查信息的来源。因为最近些天来，有些人给我所谓透露信息，确实让文贵感到很害怕。因为这些信息是文贵永远不能拿出来的，因为这些信息影响了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安全、金融的安全，它跟我的国旗条是相隔的，我不会做的。但是我能预感到，很快王岐山和傅政华等人可能他们会用我的名义将这些材料从别的方式爆出来栽赃于我，也可能他们在十九大前通过其他方式爆出来栽赃于我。就像最近这几天来啊，最多的是啊王岐山的朋友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因为私人渠道我不能说出来，来告诉我这个案子查我们家是习主席批的，而且如何如何，这种栽赃，这种把我当傻子一样的愚弄，就能证明了他们为什么能录制三邪视频，什么这个强奸女员工视频，以及这种卑鄙无知愚蠢的行为，他把别人当傻子，这是他们权力的傲慢。多少年来在中国把中国人当奴才当猪，成功蒙蔽了眼睛耳朵之后的养成的习惯性的思维，他以为我还是傻子，我能相信你这话吗？但是我在不被他利用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意无意间向我说了各种信息，是让我很震惊的，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已经是丧心病狂，在十九大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们对自己的经济的控制能力和权力的这个必将得到的这种信心和野心是绝不会放弃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和老领导谈到了金融安全和他们手里有的金融的手段，国家金融将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动荡期，包括他们跟国际上的勾结，还有他们这种纪委和公安之间这种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过千的对这个党和国家的威胁，和十九大必得控制国家权力的这种野心，是让我感到非常恐惧的。而且我深信绝大多数中央的前政治局委员、前常委和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们都是心存侥幸，在这些领导人听到的所谓的内刊和内部消息，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被控制，他们得到的事情的真相是很少的，是被操纵的。所以过去的这一周来，我深深地感受到，从六月十六号到现在，我感受到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管中央趋于如何的平静，如何的自欺欺人，中国的社会的各方矛盾和政治上今天面临了盗国集团的这种威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再次的重申，郭文贵的爆料一切以视频说了算，一切以视频说了算，一切以视频说了算，重要的话说三遍。如果我在视频上说的话提供的资料，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追求的就是国旗条，没有其他任何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追求。那么今天啊，今天我讲的这些，今天的这个平安直播，我就是想 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就被黑客给黑掉了啊。这个现在黑客还在这个疯狂的攻击啊，疯狂的攻击。关于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王岐山私人生活的事情和傅振华，那我可以讲，所有当事人女主角都在国内，国家机器随便采用一个小小动作就可以了解真相啊。当这个王岐山和傅振华的事情，国家永远用啊这个冷对待或者不处理、冷处理的方式的时候，这些资料是一定会被播出来的，而且我所说的都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很少很少。我希望给这个国家、给这个民族留下应该有的尊严，我不希望丢人丢到国外来。我永远也不会希望和国外的机构合作，对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但是恰恰相反的是，王岐山和傅振华大量的钱财转到了海外，大量的资金转到海外，家人全部拿着外国的护照，不管是亲生还是说私生还是领养，还是老婆小舅子大姨子，绝大多数人海外，人在海外，钱在海外，心能在国内吗？还能想昨天所说的又把扶贫吗？王岐山书记昨天讲扶贫，我真觉得笑话。王岐山书记，你把你的七八七、你的五架飞机烧油的每小时的钱拿过来，你可以扶持半个中国了。2000万的最底线的贫穷者，实际上需要多少钱？实际上不过需要500亿。500亿是占海航很少的钱，占长城资产很少的钱，占中建投的很少的钱，占新华和中国银行很少的钱。仅仅你们家姚庆就在中建投、中国银行、中信几十个账号，巨额现金，你把他那个利息零头拿来扶贫就够了。你现在在全党号召扶贫，这是个巨大的讽刺。这就是说，王岐山和傅振华人对国家的领导人的安全和国家的掌握信息的真实性，和对这个老百姓的继续欺骗，还是充满了侥幸。那像这个，你在这个你这些年来你的性生活解决，你这过去几十年来你这样的性格，你这个是玩弄别人的妻子啊，这个多个朋友的妻子啊，各种明星啊，各种年龄的女人啊，你这件事情，你现在让全党都变成空间党，你让全党都不吃饭不送礼，结果你把银行给金融机构给拿走了，你让全党人民都不出国啊，结果你把全家人都拿了外国护照了，你让全党全说不准开车，结果你买了飞机了。那傅振华实在就不用说，杀人越货啊，这个人干下的坏事情枪毙10000回都不会拉倒。那王岐山被那个像商鞅一样5马凌迟都不拉倒。如果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个国家还能这样继续下去，那是我们国家民族真到了悲哀啊，危险到可以不用礼仪的程度。文贵今天讲的就是这些，我不想再说别的。王岐山、傅振华将给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什么，会给这个人民带来什么，大家拭目以待。文贵7月17号会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爆料啊，今天叫爆片，叫爆料直播。届时我希望让中南海还有北戴河和9000万党员和全国的老百姓们看到他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它不是个口号，它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是我们的精神。郭气条永不改变，我似乎已经听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到了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而且可能就在下一秒钟。你们所有的盗国贼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很清楚，你们有本事放马过来行动啊，你们的行动是对我们大家都是最大的帮助，也是最大的解脱。因为你的行动 你所有的行动都会对我们最共同追求的目标都会有巨大的帮助，因为咱共同的推动会分出胜负。文贵已经做好了为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些草根们、为我像我这样的草根们、为我们的这个私人企业家们、为我们现在受迫害的709律师，像刘晓波先生被感染，像我们现在的国家被骗走的25万亿的股民的范亚和英祖宝的和老兵被害者们，做出一切应有的贡献的准备。所以我们都是一切刚刚开始，一切一定也会有结果。在此文贵衷心的感谢所有队友们对文贵的支持，谢谢。